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周末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电波中和您一起仰望神，一起宣告神的得胜。宣告的祷告是神赐给他儿女的一项特权，凭主的名宣告，凭主的信实宣告，凭主的大能宣告，凭主的应许宣告，凭主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宣告。因为肯定积极信心的祷告必能够抵挡一切从魔鬼来的攻击和破坏。常常凭信心做宣告的祷告，必能经历主奇妙的同在和能力。灵修之后，我们会继续学习邦兹的书《祈祷出来的能力》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
提摩太后书灵修笔记，无愧的工人二，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。灵修经文，提摩太后书2章8到14节。提摩太后书2章8节这样说，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其特质是刚强，不将事物缠身，是取决于基督耶稣的恩典。故此，我们不要忘记去纪念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。我们要确知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，是永活的主，将来要再来的主。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也是我们一切活动的依据，更是我们将来荣耀盼望得以实践的基础。哪怕我们失信了，他总不失信，一次拯救就要救我们到底，他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是的，主耶稣基督曾经死过，就肉身而言是大卫的后裔，但我们无需常常记住受苦受难受死的耶稣。是的，他是为我们的罪受鞭打，受辱骂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复活了，我们需要纪念的乃是复活的耶稣基督。我们的主是活的，虽是大卫的后裔，但他死里复活，显明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是我们需要常常纪念的事。在我们的事物中，总不免有许多不如人意之事，而且不少事情无法确知神的旨意如何。许多时候我们并无显而易见的过犯，而且也是一心为善，可是所遭遇的却是各种的患难愁苦。我们难免会疑惑，为何会如此呢？保罗为着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。提摩太也可能遭遇许多挑战，因此软弱。 所以保罗如同父亲一样劝慰他，我儿啊，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曾经有一位牧者驱车前往异地的教会聚会，可是半路上汽车抛锚了，他在寒冷的雨天苦苦等待数小时，维修人员才将车拖走维修。神在哪里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我是否也经常有这些类似的遭遇呢？要纪念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，他活着，他不在坟墓里，他是活着的主。是的，许多事事无法清楚解释因果，但我们是否相信我们的主是活着的主？如何纪念呢？我们要效法保罗，我虽然被捆绑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我们在外在的困难之中，不如意之中，或者无法解释的意外之中，看起来我们的身体受了捆绑，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想做的事，但我们的心却可以思想神的道。神的道是活的，是不受捆绑的。所以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要在平时多预备神的道。在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我们有许多空闲的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应该多多的记住圣经的话语，多多的默想圣经的话语，多多的祈求圣灵将主的话解开放在我们的里面。这样在我们外面受捆绑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可以被神的道而激活，不被外在的困难所捆绑住。我们的主是活的，但若不是神的道来激发我们的心，就只会成为一个死的道理。你在困苦患难中，即使念念有词地说，主是活的，那不过如同迷信的举动一样，就如行邪术的人念咒语一样，而你勉强自己的心去思想，主是活的，这也无法使你胜过那困苦的环境，因为没有神的道，你的心也是被捆绑的。而如果我们是有预备的人，当在患难困苦中，圣灵就要用神的道来释放我们的心，要让我们的心因为主是活的而活起来，更有可能借着神的道叫我们看见自己里面隐而未现的过犯，或者借着神的道叫我们学习忍耐。这样我们何等喜乐啊！我们岂不是要在困苦中发出赞美、感恩、崇拜的声音吗？那样我们岂不就如保罗一样宣告说，我受捆绑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我们纪念复活的主，就是晓得主是已经死过的，所以我们不用被提醒，就知道主曾经死过，是为我们的过犯死过，为我们的病痛死过。那么我们看罪，就当知道我们已经死了，死人就不再是罪的奴仆，基督已经死过，他却复活了。那么我们看自己的病痛，就当知道我们已经死了，这身体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过了，身体的疾病也已经归入这已死的身体，但基督已经活了，我们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。这话是可信的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也必定叫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这当然不是指将来身体荣耀的改变，但是复活的大能要从心灵一直充满着这个身体，叫我们可以脱离疾病，也可以脱离私欲，故此我们就可以献上这个身体被神使用，成为神无愧的工人。在什么时候外面的环境要叫我们的身体软弱，什么时候就要纪念我们的主是永活的主，他是活的，所以我也是活的，我的心因神的道而活了，我的身体也要因圣灵而刚强。是的，身体的释放并不是因为我们信就立即得医治，不像我们的心灵，神的道一进入就得以释放。身体的释放乃是主的定规，他定规什么时候释放就什么时候释放，他定规什么方式释放 就什么方式释放。所以我们信，但我们也需要在基督的恩典里忍耐。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就必会和他一同作王。一种不是在基督里的忍耐，只是忍受而已。基督徒啊，我们只有基督的恩典，就是我们的主是活的。我们在这个信心里相信他是活的，所以我也是活的。在纪念复活的主里面去忍耐现有身体软弱所带来的捆绑，这忍耐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要和基督一同作王。我们还会失败，真的，在许多困难之中我们会软弱，会小信，因为我们在平安之中非常容易讨论信心，我们在健康之中非常容易对生病的肢体说安慰的话，我们在经济宽裕之中非常容易对吃不饱的人说，愿神赐福给你，你平平安安的走吧。我们在岁月静好之中非常容易对神说，我爱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这些都是反话。事实上，我们很容易在一件小小的事情中胆怯了、软弱了、惧怕了，甚至绝望了，就如主已经死了一样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是活的，他也活在我们的失败之中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看到自己失败了，不要一直停留在失败中，轻轻地呼求主，主啊，你知道我，你是活的，主是活的。我们回转向他之时，就发现他一直没有离开我们。我的主，你从未离开我，在我失败、软弱、痛苦之中，你一直在那里。唯有我不认识你之时，你才会不见。因为是我自己把自己与你隔开了。主啊，我若回转向你，我若认你，你必认我，因为你从未离开我。阿们。
当白昼黑夜不停交换，总是忙碌和疲倦，你多久不曾有交托肩头的重担，关上门祷告遇见他，看他写给你的话，数算遗忘的恩典，然后的力量安歇，如明光照耀，借你献身美好，要凭信心向世界的声，仰望吧，仰望，挣脱罪恶纠缠，向世人见证，向世界的声，看晨光又是新的一天，一封拆去到世界，与凡事都是选择，相信上帝或回应，为主发声，为主安静，为主得到，为主舍弃，为主深爱，始终如一，为之深知意欢喜，如明光照耀，借你献身向世界的声，仰望吧，仰望，挣脱罪恶纠缠，向世人见证，向世界的声，当白昼黑夜不停交换，总是忙碌和疲倦，你多久不曾有交托肩头的重担，关上门祷告遇见他，看他写给你的话，数算一
要凭信心向世界的神仰望吧，仰望，挣脱罪恶纠缠，向世人见证，向世界的神看晨光，又是新的一天，逆风拆去到世界，与凡事都是选择，相信上帝或怀疑，为主发声，为主安静，为主得到，为主舍弃，为主深爱，始终如一，为之深知以欢喜。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，
你爱我需要你关怀，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贝里治说，耶利哥城是借着脚声而倒塌的，所以你要仰望基督赐给你讲道时所用的灵粮，他必赐给你听众所需要的，他所赐给的他必祝福，不管是大麦也好，小麦也好，面包壳也好，零碎也好，你的口或涌流溪水，或完全被封闭，完全是由你心灵的情形而定的。在讲道的时候，谈话的时候，写作的时候，都要避免辩论，除了撒旦以外，不攻击任何人或事物，除了主耶稣以外，什么也不高举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《祈祷出来的能力》十三章。邦兹在这一章中说到，心灵能拯救世界，头脑不能，天才、智力、聪慧、力量、天然的本领都不能。福音借着心灵流出的一切最强大的力量，都是心的力量。一切最可爱的美德是心灵的美德，伟大的心灵造就伟大的人格，伟大的心灵也造就神圣的属灵品格。神是爱，没有比爱更伟大的东西，所以没有比神更伟大的存在者。心灵可以铸就天堂，天堂就是爱，没有比天堂更崇高更甜蜜的所在。神伟大的传道人不是由头脑铸就的，乃是由心灵铸就的。在信仰上，心灵在很多的服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。在讲台上发声的应该是心灵，在台下听到的应该是心灵。事实上，我们是用心灵来侍奉神，头脑的敬拜在天上是行不通的。我们相信今天教会讲台上最严重最普遍的错误之一，就是在讲章中的思想多于祈祷，头脑多于心灵，伟大的心灵铸就伟大的传道人，好的心灵铸就好的传道人。培养和扩大心灵的学院是福音最重大而且是迫切的需要。牧师以心灵和弟兄姐妹连接，又以心灵治理他们，他们可能倾慕牧师的才能，也可能因他的恩赐而感觉到骄傲。他们可能一时被他的讲章所感动，但是他最大的力量所在是他的心灵，他力量的宝座就是他的心灵。好牧人为羊舍命， 头脑从来不能够使人成为殉道的烈士，心灵才能使人将生命献给爱和忠诚。一个人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做一个忠心的牧师，只有心灵能将这勇气给予他。恩赐和才能是好的，但必须是属于心灵的，而不是属于头脑的。把头脑装满比把心灵准备好容易得多。一篇头脑的奖章比心灵的奖章容易写。那使神的儿子降世的力量是心灵，那把人引到天上去的力量也是心灵。属灵人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人，他们才能够同情世人的忧患，稳掉世人的悲伤，怜悯世人的愁苦，减轻世人的创痛。基督的特点是忧伤之子，因为他是属灵人。把你的心归我，是神向人所要求的，把你的心归我，也是人对人的要求。职业式的传道工作是无心的工作，当薪水在工作上占据重要位置时，心灵就占有很小的位置。我们可能是在从事讲道的工作，而未将心灵放在里面。那在讲道中将自己放在前面的人，会将心灵放在后面。那在书房中没有以心灵撒种的传道人，永远不能为神收取庄稼。内室是心灵的舒适，我们在内室里比在图书馆里更能学会如何讲道和讲什么道。耶稣哭了，是圣经中最短而且是最伟大的一节。那出去流泪撒种的才是那欢呼收割的。祈祷使人有正确的感觉和观念，给予人智慧，将思想加宽加深。对于传道人，祈祷是完全的教员和学校，思想不但在祈祷中更加的明朗清晰，而且也能产生新的思想。一个小时真正的祈祷比我们在书房中学到的功课更多。内室之书是在别处寻找不到的，也读不到的书，启示只能在内室里获得。所以正在听广播的您，如果恰好就是一位传道人，那么当我们预备讲章的时候，就多多的向神祈求，求神的真理圣灵来引领我们，能够讲出对应人心灵需要的信息。让我们在祷告上再多花些时间吧。清心愿意和您一起努力。
献上一生为你而活，我在此情差遣我，虽是软弱瞎眼贫穷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恳求生灵光照引领，赐下天上穿的
你的里面合一，如同你与父愿为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。www.729ly.net。
时间来到这里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。期待我们不只是有事的时候来祷告，也能够多多的在神面前与神有心灵的交流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心，再会。
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，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，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，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，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。